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黄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又能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目前我们的课程已经进入到第二个主题，就是教牧领袖的服事。从上一次课程开始，我们的重点着重在教牧领袖的特质。在上一次的节目里，两位老师黄雅阁与陈露佳老师跟我们谈过教牧领袖的呼召。今天要和同学谈的是第七课，教牧领袖的品格。希望同学在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一课的时候，能够洞察到现在有许多教会面临青黄不接的情况，而能够开始准备教会里的传承工作。今天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继续从问答与对谈来让我们明白领袖生命品格的特质。现在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还有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在今天第七课教牧领袖的品格的课程里，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会讨论一个领袖应该有的品格，而且如何培养这样的品格，帮助我们认识到品格对领袖的重要，并且可以培养自己的品格作为带领的基础。现在让我们仔细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当我们谈到教牧领袖的培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谈到品格。
是的，
因为品格是一个人领导的基础。那您觉得品格到底是什么呢？
讲到品格，其实我们在中国人儒家思想里面非常重视这个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谈品格，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当中也讲品格。我们常常讲到品格的时候，常常就会想到孟子讲的几句话，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锵锵有力。这就是讲到人的品格。我前几次的时候，我想也有跟大家分享到说讲到王明道先生一句名言，说处世莫如临风草，东吹西倒一下就倒了啊，处世莫如临风草。然后呢，爱足要像向日葵，当我们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要像那向日葵一样，无论主往任何方向，我们都要向着他。那这个就是品格啊。所以品呢，格呢，其实也是两部分了，一个是人品嘛，一个是格调嘛。人品是内在的，那格调是表现出来的嘛。所以品格呢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人内心是怎么样子的人品，然后我能够表现出来是如何的格调。那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讲到品格，那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所有的信徒都应该要具备的品格，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然后接下去到六章第十一节的时候也讲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然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节里面也讲到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些都是所有的信徒都需要具备的品格。所以这些品格呢，是当我们蒙召成为属主耶稣基督的人以后，我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 我们都要努力的能够有具备这些品格。而说那品格我原来没有怎么呢，哎，其实我们原来都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主耶稣基督没有救赎我们以前，我们都是罪人，都有这个罪性啊。什么叫罪性呢？中国人有句话讲的说叫劣根性，都是自私的，哪一个人不自私？这个人的这个劣根性啊，以自我中心自私的这个劣根性很难除去的。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让我这个品格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品格呢，我们的目标就是每一天能够与主亲近，越来越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是指一般的品格，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品格。那另外一种的品格呢，就讲到说是教会领袖，在圣经当中有特别讲到教会领袖应该特别需要具有的品格。所以我们在讲到在教会里面教牧牧养如何来教导，如何能够做教牧呢？那最重要就有三本教牧书信嘛，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那国内叫三提，要提前、提后、提多，前面提一下，后面提一下，耳提面命，还要多多提一下，所以叫提前、提后、提多三提。那三提里面特别有讲到监督的职分，又讲到执事的职分，然后提多书里面再又强调这监督的职分。所以在监督的职分里面，他就讲到说啊，若有人想向往能够做监督职分呢，是羡慕一件好事。那这话是可信的。那监督就必须要怎么样呢？他就列了很多的这个人需要有这样的品格呢，要无可指责，做一个人丈夫，有节制、克制、端正、乐意接待外人，善于教导，不酗酒、不打人，要温和、不好斗、不贪财等等等等等等。那很有意思啊，接下来就马上讲的做执事了。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哦，所以说做执事的也是跟这做长老的这个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也要有同样这样子的品格。不单单如此，还多加一点呢，多加点什么啊？必须端庄，不一口二舌，不好酒，不贪不义之财，要清洁的良心，然后固守真道的奥秘。如果我们来比较说监督与执事呢，可能所有这些品德都需要的，可是有一点特别的讲到呢，那其实跟能力比较有点关系的，就是做长老的要需要怎么样，要善于教导，那做执事呢是固守真道，那这个是两方面嘛，一个是要能善于教导真道，另外呢是接受这个真道呢，被教导了这个真道以后呢，要能够固守这个真道，
能够守住真道，
守住真道
并且活出来。
因为在提多书里面也特别讲到哈，说做监督的要怎么样子呢，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然后能够将纯正的教训能够来教化人。所以借做监督的长老监督事实是同批人，长老监督呢，他们最重要的他就要能够教导人，然后他当然要坚守正道了，那能够教导人，那做执事呢，做执事即使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来教导别人呢，他要能够听了以后坚信以后能够固守正道。那其他的品格呢几乎都需要的，两方面都需要的。
那可以这么说哈，那其实人的品格是我们属灵生命外在的表现，是我们对待外界的一贯的反应。
是的。
那圣经里面的品格呢，很多是就所有信徒都需要具备的，有些是跟领袖的资格、他的职分直接相关的。那我想问黄老师一下，那您觉得品格对教会领袖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我们看到说最近很多的一些例子哈，也反映到这一点。
是的，最近真是听到很多不幸的消息，教会当中呢。我们往往太去强调能力，尤其是我讲一个这个名词了，就是说成功神学了。成功神学这个字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叫 prosperity theology， 那 prosperity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不就是发财吗？哎，那就真真实实叫自己叫发财神学就对了嘛。所以那就会造成大家都趋之若鹜的看哪个教会大，哪个教会有钱，哪个教会有资源，那这样子的领袖能够领导出来这样的教会，这样子教会的领袖一定好，是不是呢？我发现往往结果不是如此。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看到在教会当中他们服侍了在这个教会里面相当长的时间，时间的越久了越把这个人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在韩国最大的教会大家都知道啊，赵庸基的教会嘛，
对，
韩国赵庸基教会 然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牧养那么大一个教会，50万人这样教会，他收集了非常大的资源，那么多的资源以后呢，他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开始就将这个资源啊，这些钱呢，经由他的儿子借给他的儿子，然后去做不正当的经营，最后被发现出来了，发现到的时候，韩国政府还给他面子了哈，判他3年，然后7年缓刑，所以还没有真正的坐牢，可是呢，说你应该要坐牢的，你就应该要坐3年牢了。我们看到在新加坡的叫城市丰收教会，康熙牧师不是也这样子吗？在新加坡里面最兴旺、人最多的、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可是走的就是这个成功神学，好，说发财神学。大家看到这个教会很成功，人很多，建筑很大，很兴旺，然后奉献很多，大家觉得那么成功的话，这些领袖是一定是非常好的领袖，是不是这样呢？这些人我们发现都有共同特色，就是这些人每一个这些教会的这些带头、这些领袖、这些牧师，包括康熙啦，包括赵雍基啦，包括在美国的比尔海波斯哈 ，Bill Hybels 在那个纽西教会的 Bill Hybels。我看到他在当晚年的时候就都发现说，在他的服侍过程当中只是引为人知的而已，就发现有很多的弊端。那因为他们能力很强，他们的能力很强，可以将教会发展的很大，然后他们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所以换句话讲，若是品格不正的话，能力越强，造成的伤害就越大。所以对教会多么的重要。
那是的，品格对教会领袖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最好的品格，当领袖带领教会的时候，就不再是因着个人的意思，而是遵着神的教导。那我们其实前面讲到说，在教会当中神所设立的领导职分主要是长老和执事，您能不能总结一下说，在圣经的教导里边，神对教会领袖在这两个职分上面的品格上的要求是什么？
非常好，因为我刚念了很多哈，讲说那个节制啊、克己啊、端正啊、不酗酒、不打人呢、我们如果把它总结起来，其实有就这几点了。第一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简单来讲嘛，就是不好色嘛，不要去沾花惹草嘛。我发现像那个 Bill Hybels， 就后来被人家发现的话，这有很多跟有夫之妇啊，然后产生不正常的关系啊，这个就是什么好色嘛。所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简单来讲就是不好色、不沾色。第二呢，有节制、克己、端正、不酗酒、杀人、不酗酒、不打人，要温和、不好斗，那就什么不好权嘛。第一个不沾色，第二个不好权，第三呢说不贪无义之财，那就什么不贪财嘛。所以那在教会里面最大的诱惑、最会让人跌倒的，在品格当中最会让人跌倒就是什么？一个色、一个权、
一个钱、
一个钱嘛，这三个。然后呢，再加上说要你要能够乐意的来接待外人，所以对人待人处事呢，这个人要有很好的品格，说他能够很乐意的能够来待人的，
可以跟人相处，
跟人相处。那再先他讲到第五个呢，就讲到这两方面的哈，一个是在监督方面的，一个是在执事方面的。监督方面呢要会教，那在执事方面呢要会守。所以呢，长老监督要善于教导，说是善教人。那执事呢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呢，要能够持真道。所以这个其实把它整理出来的话也很容易记得，就是色、权、财，这要不要，然后要什么，要能够热待人，然后呢长老呢要会教人，执事呢要会持守，这就我们那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品格，那个就可以综合的归纳起来在这些。
好，谢谢黄牧师的教导。那当我们讲到领袖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很多是从这个领袖的道德方面看，其实前面的品格更多是主要是道德方面。那从领袖的职责方面，因为教牧一方面是带领教会的方向，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哪些品格是必不可少的？
是的，我可以分成几个层面来看呢。第一个是他基本的品格，我们说为什么人常常有些很好的这些领袖，很有能力的领袖，最后都会出轨，在色啦、在权啦、在财方面常常会出轨呢？就发现常常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这个人的谦卑开始。当他很有能力，然后建立了很大的教会，聚集了很多的资源的时候，就开始飘飘然起来了，忘记自己是谁了，忘记自己其实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如果每一个 我们教会教牧的领袖都能够常常记得自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就比较会避免走到那下一步去。所以谦卑是非常重要，连耶稣基督常常这样说，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四节还特别讲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榜样。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六节，五章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换句话讲，领袖要能够谦卑自己，然后将来神才会给你有更大的事情在做。所以一开始就想要当别人的领袖，从来不愿意谦卑接受别人的领导，这样的人永远不可以当领袖，也不可能成为很好的领袖。一个很好的领袖，在教牧属灵的领袖里面，第一步先要学会怎么样能够被领导。所以领袖与跟随者不是两个极端，有人说这个人是 leader， 另外一个人是 follower， 不对的。一个好的领袖一定要能够愿意跟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讲到谦卑，那第二个呢，讲到诚信。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八章来说，我们要留心行光明的事，不单在主的面前，就是在人的面前也是这样啊。我们常常知道诚信这句话呢，最重要的是有人说哎呀，这件事没有人知道啊。我在国内服侍，有时候就跟朋友聊天，然后我有认识有一对他好朋友，他是一对夫妇，这对夫妻呢都是做律师的。做律师，我们每次去跟他传福音呢，跟他聊天吃饭，他每次都很客气，都要请我们吃饭。吃饭呢，聊天呢，就跟他传福音，然后就看到哎，那个妻子太太还挂了一个十字架，他太太挂了十字架也给我看到说，哎，其实他是有这样的传统的。我就问他，他说这样，他的妈妈、他的外婆都是信耶稣的，他说他也信了，可是别人没有公开而已了。那我跟那个年轻的这个先生也跟他传福音啊，他说黄牧师啊，黄老师啊，他说你讲的都很有道理啊，可是呢，如果我今天相信了你讲的其实都很可信啊，可是我相信的话，我明天我就当不成律师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当律师的就是要讲假话的，把黑的讲成白的，把白的讲成黑的。所以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教会里面教牧的领袖，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诚信。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在人面前是一样，在人的背后是不是还是一样，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还是一样，发展很重要。所以不单单是在神的面前，也是在人的面前，我们都是要表里一致嘛。所以诚信非常非常重要。那另外一方面呢，就讲到对特定对事工方面了。那在事工方面呢，就有这几方面哈，我想到的。第一个讲到是不是有远见，远见英文叫做 vision 这个字呢，又把它翻译成
愿景
或者意向，
对，
或者有时候把它翻译成眼光啊。那其实眼光啦、愿景啦、远见啦，或者意向呢，世俗上的意义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教导呢还有一点差别。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眼光，哎呀，他每一次去投票、去投资做股票生意的时候，每次都很有这样子眼光，看到哪个股票会涨，哪个股票会跌。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眼光，是不是？所以眼光呢，可能是他根据一些事实呢，他很会做判断，然后来预料将来会有怎么样子可能的这发展，这叫愿景啊，远见。可是，在圣经里面呢，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蛮记得的，是在箴言书第二十九章十八节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是不是？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原来没有意向这字的原文是什么呢？是神的启示。原来意向不是从自己来的，是神的启示来的。所以信徒基督徒会有愿景或者远见的话，能够看得远，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了不起，不是的，是因为若我们与神 关系很亲近的时候，神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将来神的计划是怎么样子。如果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他的计划里面与他同行，在他计划里面，而所以我们当然就有远见了。
所以远见从神来的，
远见是从神来的。那第二个呢，讲到智慧。智慧呢，其实超过知识了，后者只是知识事实的累积。那智慧呢，是更能够有个性的含义，含有名字的意思。所以智慧超过人类的聪明，是有超凡的识别。所以智慧能够洞察事物里面的知识，能够知道事物真实的底细。知识特别是包括对神了解跟人心的知识。所以在哥罗西书第章第九节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与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最高的智慧是什么呢？
从神来。
哎，从神来的，能够知道神的旨意，这才是最高的智慧。无怪乎在箴言里面常说这句话，什么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所以讲到远见也好了，讲到智慧也好，都是要从神来的，才有更高一层的智慧与远见。那第三呢，就讲到要有很果断的心。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像摩西啦，像尼西米啦，像保罗啦，他一旦知道说这是神给他很清楚给他的这样子的意象的时候，他就勇往直前，绝不退后。像保罗最后他那次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众长老都劝他说不要回去啊，你这次回去一定会有危险。他知不知道他自己会有危险？
他知道，圣灵也指证了。
对，所以圣灵告诉他会有危险，可是呢他知道说他的这个呼召是要回去，所以呢神也很奇妙的带领他哈。最后一次呢，他想一直想到罗马，到最远，在那个时代里面知道地级呢最远的到罗马，希望说能够到罗马去传福音，就最后那次呢坐船不要钱的。为什么呢？当囚犯，说坐船当囚犯的那次船票都不要买，
还有兵力护送的。
对啊，兵力护送的。所以三次旅行步道，其实不止三次，第四次还有四次旅行步道，四次呢一直传到罗马去，然后那次呢还是政府付钱的。所以看到他非常有果断，然后非常重要，他能够坚持的下去。因为属灵的领袖一旦确知到这是神的旨意以后呢，他就有勇气破釜沉舟，一心前进。我们看到彼得的例子，像的保罗的例子，约翰的例子，像彼得保罗在教会历史当中的这个传说，都说彼得甚至是为主耶稣基督倒钉十字架的，保罗是在罗马被砍头死的，老约翰被放逐在巴摩海岛上面，都从来没有放弃说，你看看，连我所有的同伴，我那个11个、12个使徒，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要不要放弃？没有放弃，还将圣经当中最重要神最后的启示启示录记载下来，让世世代代都知道将来神的计划是如何。
有这样一句话，就所有有意义的事情都需要坚持嘛？
是的，如果没有坚持的话，五分钟热度了。中国人也很容易有三分钟热度，对不对？三分钟热度过了以后呢，就忘记了，所以事情很难达到最后的果效。所以一个很好的属灵的领袖，教牧的领袖，一定要有这五方面，就是要有远见，要有智慧，要能够很果断，要能够坚持到底。这是讲到领袖需要有的这样子品格的特质。我们常常讲说，什么是一个好的领袖呢？好的领袖一定要能够影响别人才能领袖嘛，领导别人嘛。所以前面这些呢，通通都有了以后呢，如果没人听他，这个还是当不成领袖啊。
对，没有人跟的人不叫领袖。
对，没有人跟的人不叫领袖。所以如果牧羊人说我要牧羊，然后他在前面叫了半天，那羊都不跟他，那怎么牧呢？我就听过这样的故事啊，有些的牧羊人不是在前面带领，一边唱歌一边叫羊跟着他。有些的牧羊人呢，叫后面拿根棍子在他们拼命赶啊，在那打羊，然后把那羊赶到同一个方向去。就旁边有人看到了，就很生气说：“哎，圣经里面讲说好牧羊为人舍命，你怎么在打羊呢？就在后面赶羊呢？”就那后面赶羊拿棍子赶羊人说：“谁说我是牧羊人呢？我是屠夫啊！”就把他赶到屠场里面去的。啊，周围看到牧羊人跟那个屠夫很不一样的哈。 牧羊人是他前面呼唤的时候，这些羊就跟着他的，
听他的声音，
听他的声音，
跟随他的。
所以一个好的牧羊人，一个好的教牧的领袖，非常重要，就是要能够有感染力，要有影响力。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所有在圣经里面，比如说像尼希米嘛，尼希米他呼召神的百姓要起来建造城墙，他拿到王的命令以后，让他回到耶路撒冷，看到真是非常的凄凉，城墙都倒塌了，然后随时都有人能够来攻击他们，看到非常凄凉。他当刚刚回到他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看到周围呢，他都非常丧气的，那些民众呢极度的灰心丧志，然后他就把他们结合起来，成为积极而有力的工作的部队，他真的非常有影响力。那他常常会用什么样子方式来影响他们呢？奋兴会是不是？
对，
哎，对，所以那时候他就来个奋兴大会、培灵大会，然后用神的话来激励这些所有的民众。所以这个感染力、影响力要从什么地方来？
要从神来，
还是要从神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教牧领袖、属灵的领袖与社会上的领袖呢，有个很大的差别。社会上的领袖即使有这些所有这样的能力呢，他往往要靠自己，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影响别人，要用自己的坚持来坚持下去自己的目标。那最后自己的方向正不正确呢？如果没有好的品格的话，越有能力的人会将这个教会带到越偏差的方向去，所以品格多么的重要。
王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教牧领袖的品格，您可不可以用一些话就是总一个教牧领袖必须具有的一些品格？
好的，我们用这句话来把总结一下吧。我说要有领袖的品格呢，他需要有意向、有远见的眼睛，要有大使命的感召，要有神国度的胸襟，要有好牧人的心肠，要有属天智慧的头脑，然后很重要，要去执行呢，要有殷勤服人的手脚。
恩久忍耐有恩赐，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受爱。恩久忍耐有恩赐，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受爱。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雅格老师和陈露佳老师跟我们谈到了品格对教会领袖的重要性，以及教牧领袖应该具备的品格特质。我们非常谢谢黄雅格老师。
谢谢各位同学您的收听。
谢谢陈露佳老师。
谢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明天记得继续按时收听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课程。我是麦思佳。
我是黄雅格。
我是陈露佳。
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下次见。